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善人归正了我的不良习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。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已有10年时间，修炼前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从小到大期末老师的评语总是写着马虎二字，而我自己却不以为然，觉得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缺点。可到了最近，这种习惯日益明显，让我处处碰壁。我开始反思，作为一个常人，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个人习惯，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这是一个修炼中很大的漏洞。通过不断对照师父的讲法，这其中的原因包括：一是做事没有为别人着想，这是不善；二是懒惰的魔性，这是不仁；三是做事不认真负责，这是不真。我工作时粗心大意，时而出错，给别人带来麻烦，是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记得我刚得法的时候，工作时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那时工作起来事半功倍，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。但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是修炼的标准，同化真善人才是修炼的目的，这种善是纯正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师父已经把魔性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，而且明确指出懒惰和乱伦一样都是魔性。在社会道德下滑的时代，我从没有觉得自己的懒惰是如此肮脏的行为，如当头棒喝。我在工作中偷懒，不愿意麻烦，如果多一点勤快与认真，可以避免很多的失误，就像学生做完作业检查一下，提前发现错误是一个道理。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迟迟不能意识到呢？我发现我学法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，不能一字一字的用心去看，赶进度，图速度，走形式，学法不得法，浪费了时间。练功更是如此了，因为懒惰不能晨练，长期放松自己，养成了习惯，荒废了时间。我理解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应该回归正统思想，尽量细致，追求高品质的工作，大大咧咧的对待工作，其实是一种吊儿郎当的变异思想。师父要求我们回归传统，这种魔性我也要及时归正。在归正的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导致我工作不细致的原因，那就是欲望。现在的人都是随时看手机，可能现在很多人也都发现了，手机并没有方便了人们的工作，反而不断地扩大着人们的欲望，使很多工作复杂化，各种群的打卡回复，学校的、单位的、朋友的，让人无法专心静心的工作学习。通过对照师父讲法，我逐步归正自己的状态，我的工作也有了变化。一天，一个同事从我身边经过，说：你最近有变化了。我说：变好了是吗？他说：是，工作状态不一样了。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大法弟子们讲真相中常说的一句话，真善忍是普世价值。的确，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都离不开真善忍，符合了它才能走正。作为修炼人，迷中有法做指导是幸运的。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打击，其实是对普世价值的打击。由此看来，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，人人都是受害者。人们对中共邪党的远离，其实是对邪灵的抛弃，才是真正的回归传统，回归自己的本性，生活才会充满光明与希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救人急，回归路上不停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。我儿子很孝顺，知道我辛苦劳累一辈子，总要开车带我到国内各风景区旅游，多次劝我冬天到海南住，老要带我到国外旅游，我都不去，那不是我修炼人要追求的享乐。2001年，我儿子到劳教所看我时，对我说，妈，你回家后，我送你去美国，找你师父去，那里没有迫害。我说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师父安排我在中国得法修炼，我就要在这里做好我该做的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做不好去了美国也没脸见师父。2019年末，我居住的城市受疫情严重影响，各小区出入管控严，常人很害怕。期间儿媳多次对我说，妈，你可别出去了，也别坐公交车，有什么事让你儿子开车送你。我想，疫情封小区，封不住大法弟子，我不但出去，还要抓紧救人呢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我照常出去救人，面对面一个多月劝退700多人。开春疫情缓解后，发明会期刊翻墙软件。翻墙软件非常好，手机扫码上网非常方便，发给年轻人都爱要，到年轻人多的地方能发上百张。2020年年末，同修又送来了精美的真相台历和挂历，我用透明袋子把每个年历装好，醒目亮丽，人人见了都喜爱。每天上午学法背法，下午出去带上20多本至30多本真相年历，背不动我就用小车拉着。我住的小区居民人口非常密集，我每次一出门就发正念，大法弟子去救人，邻居看不见，门卫看不见，所以坐电梯没别人，就我自己，出大门门卫像没看见一样。走出小区我继续发正念，走大街串小巷发送，走多远也不累，年历一本也不浪费，每送一本就奖退一个人，也有夫妻俩的送一本能劝退2个人，当然也有的人3退过的，但愿意要年历我也给，也有的人啥也没入过的，我跟他讲，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能躲开瘟疫保平安。台历的背面都是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，回家好好看看，谁看谁受益。2020年年末2个月，我劝退了1200多人。下面是几个小片段。一，有一天，看到在超市门前的马路边上，蹲着一个20多岁戴墨镜的小伙在看手机。我走上前搭话说，小伙子，老太太是修佛的，见面就是缘分， 想告诉你几句话。你上学的时候入过团队吧？入过党吗？他说，都入过。我说，那你就对上天说，我入过党团队，我声明退出。为什么退出呢？因为共产党从建政以来就没干好事，历次运动杀害中国老百姓8000多万，特别是迫害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。这场瘟疫就是上天惩罚淘汰那些恶人的。你在他旗下宣过誓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你退出来就不跟他遭殃了。这时候他站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个公安证件，翻开给我看，并一脸严肃地说，你看我是干啥的？我说，你是在公安局工作的呀，你这么年轻，你也需要平安，我不图你一分钱，把你当作孩子，告诉你的是真相。他问，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的孩子？我说，我是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希望你能躲开这个瘟疫，保平安。他一摆手说，你走吧。然后他转身向超市走去。我想，救人救到底。我跟上去说，小伙子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永健，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？他说，行。这时从超市里出来个姑娘向他走来。我说，这姑娘多漂亮呀。他说，你也给她起个名吧。我说，冰清玉洁，就叫玉洁吧。我问那女孩，姑娘你贵姓呀？她说，姓李。我说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她说，入过团队。我说，那给你起个化名叫李玉洁，帮你也退出来，躲开这个瘟疫，保平安吧。她说，谢谢。那小伙子笑着对女孩说，你叫李玉洁，我叫杨永康。小伙子自己起个化名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二，有一次见路边台阶上坐着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，那天挺冷，他却光着一只脚。我上前问，小伙子，你脚怎么了？他说，摔了。我问，摔多长时间了？他说，半个月了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念九字真言要好得快。他说，怎么念呢？我说，你就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得快。我接着说，我小孙子今年7岁了，前些天肚子痛，到医院做 B 超，医生说是阑尾炎，先打点滴消炎，每天打2次，先打5天，再检查，如果不好就手术切除。我让小孙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小孙子就大声念，我也帮他念。到第4天，儿媳妇带孙子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，哪儿有什么阑尾炎呢，不用打点滴了，好了。这时又来了个小伙子，拿着2大瓶啤酒颜色的东西递给这个小伙一瓶。我以为是啤酒，就善意地说，你脚都那样了，不能喝酒的。他俩都说，是饮料。我说，我看2位小伙子都挺好，这是缘分，我得告诉你俩几句话。你们上学时都入过少先队，入过团是吧？入过党吗？他俩说，没入过党，入过团队。我说，那你俩就对上天说，我入过团队，我声明退出。又给他们讲了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，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他俩都高兴地说，好，退。 我又送他们每人一本精美的新年台历，告诉他们，今天你们明白真相三退了，真的有福了。他俩表示感谢，都坐在那儿翻看台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该得救的有缘人呢。三，一次发到最后就剩一本台历时，迎面来了一个很清秀文静的50岁左右的妇女。我迎上前微笑着说，见你是个有缘人，送你一本漂亮的新年台历。她也微笑着说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，我正好还没买台历呢。我说，这是缘分呢。她非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，真是缘分，每天我都不从这条路走，可今天我就想从这条路走。我说，是呀，遇到我你有福了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能躲开这个瘟疫保平安的办法。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入过。我说，你对上天说，我入过党团队，我声明退出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神佛会保佑平安的，这个瘟疫就与你没有关系了，我帮你退出好吗？他说，好。我问了他的名字，并讲了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为什么要三退，台历后面写的也非常清楚。最后他非常高兴地走了。这都是师父带来的有缘人呢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弟子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都给铺垫好了。我每天早上3:20开始练功2.5小时，发早6点正念，洗漱完毕，给师父敬香，简单吃点早餐后，学法，背转法轮。我背法已经3年多了，现在是在背转法轮3遍的3讲了。中午发完正念，下午出去救人。我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为了多学法，只能在睡觉吃饭上节省时间。每晚睡眠4个小时左右，白天从不睡觉，利用做饭吃饭的时间听明慧的正法修炼交流文章，蒸点馒头，铺点咸菜，买点咸鸭蛋，1个星期都不用做菜。每天早上淘一点米，用电压锅熬点粥，一天都是保温的。晚上学法背法，上网发送三退名单，每天再多加1至2次发正念。10年前我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上网浏览下载。我小学文化，不会打字，不认识那些字母，以前都是请同修们帮着发送三退名单，占用了同修很多时间，很不好意思。感谢4年前一位同修帮我在电脑上安装了逍遥笔，我可以自己上网发送三退名单了。写交流文章也可以用鼠标直接写字了。去年我自己能打印明慧周报、真相小册子等救人的资料了，更方便了。回首自己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能够走到今天，每一步都蕴含着师尊的无限慈悲与保护。我要利用好每一天，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生所盼，完成历史使命，跟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和精进之间隔着懒惰和怕吃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日。今天终于找到懒惰和烦恼的根了。自己从小就爱烦，修了很多年，修去了很多 还是没去根，自己也很是苦恼。在人世间，人们总是带着很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不爱吃苦，喜欢甜蜜的生活，爱情，喜欢享受，遇到苦事就皱眉头，然后就是抱怨和退缩。修炼中也不想吃苦，每当遇到心性关的时候，自己的不耐烦就上来了。原来我和精进之间隔着懒惰和怕吃苦。昨天打坐的时候，仿佛听见自己世界里有很多生命在喊一个字，烦。还有很多生命在叫着，苦啊，苦啊。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。打完坐之后，我知道自己还没做到如师父在《红岩苦其心志》中所说的“吃苦当成乐”。在这之前，没有认识到不能够吃苦是一个很大的执着。修炼中要吃的苦是绕不过去的，不能怀着侥幸的心理。我现在悟到，修炼我们就要时时在善与恶、勤劳还是懒惰、吃苦还是享受之间做选择。能吃苦是一种无私的行为。所有的人心都不是我，只是我要做出选择而已。真正的自己是善良美好的、勤劳的，而不是懒惰的。真正的自己是平和的，而不是恼怒烦的，是先天纯真的。这几天有一位新学员在我家住了几天，因为他家里人都反对他修炼，他不愿意回家。他妈妈就吓唬他说，如果再不回家我就报警。我劝他还是在家庭中坐好，劝他回家，后来他也想开了，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了。那天我住的地方还没有疫情，等我送他到另一个城市去坐火车的时候，疫情就公布出来了。当天送完他要回家就不通车了，我只好留下来在亲戚家住着。其实亲戚家的城市还没有疫情，不过离疫区不太远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。因为我留下来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有感染者，我也没在意。谁知第三天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是防疫办的，问我在哪里，打没打疫苗，还说要把我转给我住的小区。我听着挺反感的，就把电话挂掉了，电话卡也拿掉了，就以为没事了。但是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，我住的亲戚家几个路口都被封上了，还派人派小轿车轮流把守，白天晚上只许进不许出，说是让在家里等待，挨家挨户做核酸检测。后来我觉得不太对劲儿，他们用了这么大的力气，一定不仅仅只是为了给你做核酸的。我发了一个晚上的正念，同时也在向内找，问自己有没有怕心。后来觉得自己的心挺平静的，就在12点发完正念之后睡下了。第二天起得比较早，姐姐同修在我之前已经醒了，正在发正念呢。她看见我醒了，就和我说，她刚才看见一个魔，说在那儿等着看笑话。姐姐问他看什么笑话，他说给他指我做完核酸检测再拉他去隔离。姐姐还说另外空间有很多魔，快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了，差一点就合拢了。于是我对姐姐说，可以主动一点去做核酸吗？姐姐出去问门外那些工作人员，他们说不让出去，让在家里等着。后来我想，那就面对吧。不过我后来还是找了一个出口，走了出来。 恰好看到路边有做核酸检测的，就做了一下。之前对做核酸挺抵触的，因为考驾照要做核酸检测，就没去考。其实做的时候发现也没啥，就是在上颚的地方碰触了两下。回头看看自己的这次小磨难，自己也是有执着，被他们抓住了把柄，不愿意做核酸，不愿意打疫苗。但我是从疫区来的，他们特别害怕。我也找到了，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也有逃避和傲慢的心理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更加看清了手机的危害性。他们就是通过手机上的行踪轨迹找到我的。之前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手机的文章，并没有太在意。手机有方便的一面，也有很不安全的一面，真的要慎重。另外，手机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诱惑，信息量太多，一不小心在上面消耗的时间就耽误了修炼上的事。于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放下了手机，静心学法，练功，发正念，找到了久违的感觉。如果我们工作中离不开手机，就只把它当成工具，千万不能成瘾，被各种信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。看起来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。但我通过这件事也是认识到自己应该有一个大的提高了。感觉自己好像每天也在提高，但离法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差得太远了。昨天晚上，妹妹和我聊到家族中有一个业力的承传问题，说她脾气不好，应该发正念清除。我说也好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对妹妹说，其实脾气不好也是怕吃苦的表现。你看师父的红银首篇就是苦其心志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每当别人一碰到自己的时候，心里就会难受，那种心里的苦自己就是不想承受，一定要还击回去不可。记得自己当年被邪党迫害的时候，这首诗默背了无数遍。每当自己感觉苦的时候，就会问自己，做到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了吗？很多年来一直放纵自己那个烦和懒的生命，今天终于挖到它的根了，那就是怕吃苦。很多消极的物质在我们的身体里，让我们懒惰、烦、不爱动，该做的事不去做，该完成的完不成，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都跟不上，或者是糊弄事儿，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很大的障碍。对于我们空间场里那些消极的物质，细腻又粘稠，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，这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。原来自己经常会觉得浑身无力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修炼20多年了还没有太多的改变，直到今天才发现这种消极的物质是各种执着的结合体，懒惰、烦、不能吃苦、爱享受。那物质像沥青一样，黑黑的、黏糊糊的，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业力，原来一直没有碰触到它，现在才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的执着和业力。 个人体悟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隐藏的现实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。前段时间参与了帮一位病业同修闯病业关的过程，想把自己那几天的经历与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第一次参与给病业同修长时间集体发正念，这里把病业同修称作 A。 夜间10点左右， A 同修疼痛加剧，当时在场的人都有点人心波动，因多数同修都是 A 的直系亲属，只有我们两位没有直系亲属关系。当时我的心很平静，心中只有一念， A 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，我就做我该做的，没有被当时的场景所带动。随即发正念的掌定住了，心想邪恶不除，正念不止。一阵波动后，大家又坐下发正念。2个多小时过去了， A 同修稳定下来了，我们才散去。过后同修们都说我当时正念很强，可我自己知道那绝不是我自己平时修出来的，是师父的强大加持才有了当时的正念。之后同修提起当时的过程，总要提起我当时的表现，我听后一再提醒自己不要有什么显示心、欢喜心等。因为我以前在外地某市与同修接触过，那里的同修给我讲过他们的经历和对法的理解、心性提高的过程，对我的心性提高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我也时不时地把这些话讲给我周围的同修，想让他们有个借鉴，整体提高上来。不知为什么，随后几天的发正念状态特别不好，腿痛得厉害，15分钟的双盘坚持不下来，念力也不集中。好在那几天我们一直在大量学法发正念。一次发完正念接着学法，打开书第一个是我读显示心，当时我的心一动，没多想继续学法。学完法之后，我默默地问自己，我有显示心吗？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呢。再往深一找，当时吓了一跳，这个显示心隐藏得太深了。再深挖，这个显示心既狡猾又阴险，它能隐藏在你生命的很微观处，不易察觉。特别在和同修交流心得时，虽然目的是纯净的，可是它能在你的语气上或者表情上起到显示的作用，给别人的感觉是在显示自己什么，这时交流达不到很好的效果，还容易让同修生出抵触心，这个显示心危害太大了。明白后心中发出强大的意念，灭掉显示心。随后发正念双盘1个小时，腿一点没疼，身体也轻松，念力也集中了。那些天还找到了自己的急躁心、安逸心，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我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，更让我体会到师父讲的向内找的玄妙。通过那些天的经历，更加坚定了我以后实修的决心。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，弟子唯有抓紧做好3件事，才不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渡劫的背后，
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6日。看到别的青年同修比自己的孩子修炼状态好，心里就不平衡，不由得就会对孩子产生怨恨之心，觉得孩子不争气。听到别人的丈夫温柔体贴且有能力，心里就翻腾，马上就会对丈夫的种种作为抱怨，特别是自己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的时候，觉得委屈，从而生出怨恨心。别人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中有地位的，或者有海外的亲属关系的，首先是羡慕，而后是哀叹。别人得到了好处，可自己没有，心里就五味杂陈。第一反应就是，不就是常人中的那点东西吗？我们所得到的是常人中没有的，其实是来掩盖自己的妒忌和不平。反应在修炼中也是一样，看到谁谁在哪方面修炼得好，就会有一种消沉的心态，觉得自己为什么修得这么差劲呢？有一种攀比，其实是一种不平衡、妒忌。为什么会产生妒忌和不平衡的心呢？深挖背后的原因，其实就是想得到世间的利益和满足。有一个修炼状态好的孩子，首先自己有面子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孩子修得好，自己也省心，反正带给自己的都是世间的好处、益处，所以高兴满足。有一个体贴的、有能力的丈夫，更是能满足自己在感情和物质方面的享受，活得舒坦幸福。有一个所谓有实力的家庭和社会关系，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呀，即使我不去沾他们的光，他们也不会麻烦我，活得轻松自在。看到别人得了好处，就用大法的法理来掩盖自己的不平衡，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心里舒服，对自己想得而又没得到的一种自我安慰。同修间的攀比，其中就有争斗的因素，是一种没有得到后的失落和不平衡。同修的好反衬了自己的不足，让自己心里不舒服了，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说穿了，妒忌的背后就是为了在人中活得舒服，不受伤害，享受名利情带来的所谓美好的幸福生活。修炼20多年了，妒忌心一直没有彻底的修去，一丝一念中时不时的还会反映出来。今天挖出妒忌背后的原因，就是要把它彻底的解体清除。自己层次所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拖了很久的一个心性关，作者云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8日。事情是在几年前，我接触到了一位老年同修，以下简称 Q 阿姨。这位阿姨是在99年720之前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中共迫害大法之后，Q 阿姨�曾被绑架迫害，经历3年冤狱，在狱中出现很大的病业关，几乎失去肉身，幸得师尊保护，平安闯出黑窝。回家后，她却面临着巨大的家庭关，老伴和子女们要求她放弃修炼，不准她再和其他同修接触，理由是怕工作生活和孙辈子女教育受到牵连和影响。邪党一贯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阿姨正念很强，当即表示可以登报声明与子女断绝关系，与老伴离婚，可以去公证声明绝不牵累他们。他老伴和子女们当时就被镇住了，再也不敢干涉他修炼了。当我听说了 Q 阿姨的这些经历之后，感佩他对师尊的坚信，对大法的坚信。 我虽然也是在迫害之前得法的，但是我当时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，那时我刚刚步入工作，且远离家乡，并没有积极参加大法弟子的集体学法、练功及弘法，处于一种独修的状态，自然也不在邪党的黑名单上，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修炼环境一直很宽松。对 Q 阿姨在种种压力下表现的坚定非常佩服，我从而不自觉地就把 Q 阿姨看得很高，当然后来也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，因我对计算机技术方面懂一点，而当时 Q 阿姨也在自己制作一些真相资料，打印机出现故障就会找我来处理，逐渐的接触就多了，接触多了就出现心性上的摩擦。 Q 阿姨性格比较急，机器出现问题一般要求快速解决，不能拖，而我的工作时间不固定，有时很忙，不是每次都能迅速帮她解决问题。有一次我刚好在过病夜关，表现的症状就是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浑身上下没有力气，全身发冷，东西也吃不下，牙齿也很痛，心里知道师父把我的业力推出来了。我对待病业的态度和方法是，如果身体的难受程度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做三件事、工作和生活了，那就是邪恶的迫害和干扰，我就向内找，并且发正念清除邪恶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，那我的理解是师父在给我消业，作为修炼人应该以苦为乐，但还是会向内找找，是不是最近自己心性方面哪里有问题。这次的冰夜关我感觉已经达到临界点了，感觉已经要影响到三件事、正常的工作生活了，而第二天工作已经安排得满当当了，怎么办呢？改变工作计划还是按照原计划不变？我意识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不是嘴上说说，要有实际的行动啊。牙齿痛得吃不下饭，没有胃口，统统都是假象，我照样吃饭，吃不下去也得吃下去，就咬牙硬吃下去一大碗饭。明天的工作计划不变，感觉自己很有正念。这时 Q 阿姨来电话了，一接电话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。我之前和 Q 阿姨交流过好几次，因她曾被邪恶迫害过，我多次提出不要用电话联系，有安全隐患，我会定期过去她家的，但是 Q 阿姨还是我行我素，有事还是打电话。 Q 阿姨要求我明天过去给她处理一些问题，比较急。我这个时候身体非常难受，心想明天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很满了，不一定能有时间，再加上对他打电话有想法，也有点情绪，就说明天没时间。当时 Q 阿姨回答了一句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这个人属于常人讲的情商很低的人，一般情况听不出来别人口气里面是不是还带有别的什么意思，过后才知道 Q 阿姨当时已经很生气了，我并没有听出来。第二天一早六点多我就出门了，当时是冬天，我要骑电动车拜访几位工作上的客户，因还在病夜关当中，之前几乎一夜未眠，身体还是很不舒服，我骑电动车出门的时候都不太稳，感觉自己都要倒了，但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到下午就完成了，而且身体也感觉好多了。完成工作后虽然感觉身体疲惫，心想还是去 Q 阿姨那里去看看吧，她那边估计还是很着急，于是我直接就去了 Q 阿姨家。到她居住小区后， Q 阿姨刚好站在窗前，我就和 Q 阿姨打招呼，连打两次招呼，可是她却像没看到我一样，我当时以为没看到我，就直接敲门了。 Q 阿姨给我开了门，和我打了招呼，感觉不像平时那样热情了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什么，还是和平时一样交流，可是说着说着就不对劲了，他与我说话句句针锋相对，有一种在找茬的感觉。当我提到他这些话是党文化时，他突然大发雷霆，对我一顿数落，说了一些非常强势的话，完全不容我说话。我当时就懵了，我在和其他同修接触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在我的印象中同修都是很好很好的人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哪里不对啊？当时的认识很低， 并没有从法理上理解这件事情，而是从常人的理上认识了，心里想，算了，他是长辈，我是晚辈，让让他吧。我马上说， Q 阿姨，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惹您生气，请您原谅。可能 Q 阿姨也意识到自己这样说话不像个修炼人，马上语气也缓和了许多，气氛当时就缓和了一下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只做到了含泪而忍。处理完问题之后，我匆匆的就走了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心里很难过。在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情况下，再给你心上来一下，还是自己最敬重的同修，真的好难过。知道这是过关，还是过不去，各种怨恨心都出来了，心想 Q 阿姨，我真是高看你了，还以为你修得多好呢，原来不过如此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过不去这个心性关，在和 Q 阿姨接触的时候，也不像以前一样畅所欲言了，说什么也有所保留。我也在反复地找自己，也不断地告诉自己，你是修炼人，要宽容对待同修，要理解同修，站在同修的立场上考虑问题。但是感觉还是没能彻底过去这个关。我也发现自己修炼中的软肋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会很烦躁，这个时候有人再刺激我一下，就会守不住心性。之后也出现了几次类似的经历，因为这次的事情使我印象深刻，之后我基本会及时警醒。写稿的时候，我又悟到，恰恰是我高看了 Q 阿姨，而 Q 阿姨也高看了我，认为我不能把正持法的事情放到第一位，令她失望，触及到了她的心。同修真的就是一面镜子，同修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。前几天去 Q 阿姨家，发现她还在使用微信，我已经和她数次交流过使用微信的安全问题了，可是当时卸除掉，没多久她的家人又给装上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因 Q 阿姨家是一个学法点，而且和其他同修都有来往，还有一些正式法的项目也通过他这边在运作。前面讲的事情居然在我心中还有阴影，我担心 Q 阿姨发火，担心得罪人，担心 Q 阿姨嫌我烦，这都是维护自己的私心啊。我心想，该说还是说。一天去 Q 阿姨家，放下各种人心，和她又说了一次使用微信的安全问题， Q 阿姨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，当即就让我将微信卸除掉了，过程并没有我想象的有多麻烦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为了教大家能够修成，把你修好的那面一旦修好了就隔开，刻不容缓，修好了就隔开，修好了就隔开。 Q 阿姨修好的部分可能已经很好了，没修好的部分表现出来自然是不好的。师父法讲得那么明，怎么我一遇到具体问题就犯糊涂呢？我写出这件事情也是想和其他同修交流一下，同修之间出现问题矛盾的时候，用师父开示的法理来对待，不要用人心或者是用人的情来对待，这样才能尽快消除与同修间的间隔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写完这篇稿才感觉真的消除了我和 Q 阿姨之间的间隔，这真是一个拖了很久的心性关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化解与同修的矛盾间隔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0号。我得法多年，在当地农村做教学工作，条件比当地其他农村同修好些。近年来，我常在各方面帮助一位同修。最近他说，你不要总给我东西，这是害我。我通过学法向内找，发现他说的有道理。我从法中也悟到，不要总给同修东西，时间长了会有矛盾产生。可是我养成的习惯一时改不掉，不给假同修东西了，却给乙同修东西，包括钱、衣服、鞋、帽子、水果、肉等。我也感觉不对，可是总有一种显示心、安排事的心、管闲事的心等。
在这些人心的指使下，我嘴上说不给了，这样做对同修的修炼没有实质的帮助，可到时候又给他们一些东西。最近突然发现假同修总是在我面前说乙同修的坏话，我开始劝假同修向内找，可是他还是天天说乙同修不好。我听来听去明白了，这哪里是乙同修不好，分明是我做的不好，我有执着心，同修烦的是我的执着心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我有很强的瞧不起别人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自己是多么优秀那种心。多年来和同修说话，经常会训斥他们，心里充满嫌弃他们的心。同修一部大法，都是师尊的弟子，都是师尊的亲人，我有何权利训斥同修，嫌弃同修？其实他们有的在做好三件事上很精进，我真是太不像样了。在妒忌心、瞧不起别人、自以为是的私心杂念指使下，干了多少错事，他们都不和我计较，还乐呵呵地对我。有的被我说完回家都哭了，我真该早点向内找，不该这样做。谢谢同修帮我，谢谢。写出此文提醒自己和同修，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做好事时也得向内找，别人的矛盾看到了也得向内找，把人心去掉，化解矛盾，去掉间隔，形成整体。此文写完第二天，同修甲看见我说他自己做的不对，不能说乙的坏话，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。师尊慈悲于我们，化解了我们的矛盾间隔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0日。前段时间帮助一出现严重病业的同修发正念，感触很深，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老年同修，以下称老同修 A，出现病业状态，我们几个同修去他家帮助发正念。当时发正念的几个同修中，除了我以外，都与 A 是直系亲属。我感觉到他们对 A 都有很重的情。一次我们发完12点正念，从他家出来时，我问 A 的女儿，你是不是对你爸有很重的情啊？她说，没有啊，我们是怎么怎么想的，没掺杂什么人心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回头就走了。走路时一个念头出来了，还没掺杂什么人心，你是怎么面对你面前的事的？其实还是向外看。这样我又去了 A 家几天学法发正念，有时看到他们的情自己都不想去了，但一想不对就又去了，但看在眼里挤在心里。这时的我就是不知找自己，就觉得自己修得好，没有情，正念强等等。一天晚上发正念时，腿都盘不住了，一个劲儿的动，心有点烦，根本就静不下来。这时在眼睛的右上角出现了两个字，一个斗字，一个显字。发完正念，我想是不是自己的争斗心和显示心在作怪啊，不然不会这样。在师父的明显点化下，我才开始找自己，我真为自己的悟性差而汗颜。这一向内找，我发现了自己的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想改变别人的心、强加于人的心、急躁心等等，隐藏着这么多执着心都发现不了，这是多么可怕啊！我心里跟师父说，这些心太不好了，我必须去掉它。悟到这些后，瞬间盘着的腿也不疼了，看 A 的亲戚也不像我想的那样了，才明白自己看到的这些都是给自己修炼的，而不是修别人的，也真正体悟到无条件的找自己的法力的内涵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